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来学习教会论。那我是周学信，那我们正在谈教会跟国度的这个关系。那么我们上次在一起的时候跟大家提到这个教会跟国度中间的那个关系里面的六个不同的张力点。我们在上次在一起的时候已经谈到前面的五个张力点，那接着我们今天再次回到那第五个张力点。那第五个张力点本身就是谈到神圣的行动与对人的行动。看到神的话里面，一方面谈到神直接的介入，神的行动，同时看到人的回应，人的这个行动。关于这个神的直接介入跟行动本身，最清楚的一个经文是来自于路加福音的19章这边的第11节到27节。这里看到神的国本身像一个要回来的那个君王，他直接的那个作为。这里很明显的提到神国本身是一个神的直接的一个动作，神直接的一个行动。但同时也看到说在诗篇的99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提到说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厄基路坡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西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那么这里提到我们的神是那位掌王权的那位神，我们神是那位作王的那位神，如同诗人所说的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虽然看到这里很明显的是神直接的作为，他是那位掌王权的神，但同时看到说神的国是人的行动，是人要寻求的。大家所熟悉的经文就是来自于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这里看到神的国是你和我要去积极寻求的，这里表达人的动作，人的行动。同样的，在哥罗西书的第10章的第11节，保罗又提到说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这里保罗提到说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谈到说其实神的国本身是人的工作，人的行动。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看到说，一方面圣经上谈到神的国是神的直接的作为，一方面谈到人的这个回应，人的这个工作，人的这个行动。所以这里看到很明显的这两者的存在，两者本身存在这种张力点的当中。同样的，看到这边跟大家分享第六个张力点，第六个张力点本身谈到教会与国度的这个关系，教会与国度的关系。那这里看到其实教会与国度关系本身也是在一种张力的这个里面。再次跟大家强化我们前面所强化的，前面我们已经跟大家谈过上帝国跟这个教会的关系哈。那么一方面看到说有教会，一方面看到说其实有神的国，神的国跟教会关系是密切的，同时是要区别的关系。那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的第19节，耶稣对彼得怎么说呢？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哈。那么天国的钥匙要给这个教会哈。那同样的，在这边的马太福音的第7章的21节，要谈到神的国是将来的事实哈。那么这里明显的看到说神国有他现今的事实，有将来的事实。这里特别是马太福音的第7章的21节就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这里看到就是教会跟神国的这个关系，这里的关系的确是在一种张力的当中。这张力本身一方面看到教会，一方面看到神的国，那一方面看到说其实他们好像是一样的，又好像是不一样的。那这里也明显的必须要把这个两个 同样在圣经上的教导放在一起来考虑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教会。我们谈完这个神国跟教会的关系啊，谈到圣经上所谈到的神国的六个张力点，那么接着我们需要跟大家来理解，就是教会论里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教会的记号。教会的记号，我想大家对这个过去教会所承袭的这个信经，特别是使徒信经里面就特别提到，我们信独一的圣大公及使徒教会。那这里可以说，其实几乎每一个礼拜天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教会本身在礼拜天的时候就会公开的告白，就如同在这个信经里面所告白的，我们相信独一的圣大公及使徒教会。这里谈到教会拥有四个不同的记号，这个四个记号本身帮助我们理解到底教会是什么。所以这个四个记号本身其实是很积极正面的帮助我们来看教会是什么。那第一个就是教会本身是独一的这个教会，如同这个信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那么其实这里所说的独一本身是在讲什么呢？独一本身其实要强调的就是什么呢？教会本身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教会，教会本身不是一个分裂的一个群体，它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教会。那么教会本身不应当随便被分裂，那么教会是一个完整合一单一的一个教会。谈到这里的合一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不同的面向来理解合一。的确在教会历史里面，其实有人对这个合一的理解有非常不同的解释。第一个就是把这个合一说成什么，就是用比较帝国主义或者宗派式的这种的或者流派式的这种的进入来理解合一。那么这里所说的帝国式或者流派式的这个进入来理解合一的时候，这个合一怎么被理解呢？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本身只有一个真正的教会，其他的教会本身都是假教会，一个真的，其他都是假的。这个是所谓的流派的这种方式来理解合一。那个合一本身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就一个真真实实的真教会，但其他的教会本身都是假教会。那么第二种合一本身，有人把它说成是所谓的柏拉图式的一个方式来理解这个合一，柏拉图式的这个进入来理解合一。那这里所说的合一本身是什么？就是地上所观察的历史当中的教会本身是分裂的教会，但是在将来那个理想的教会本身是合一的。所以柏拉图式的这个合一本身谈到就是理想的教会本身是合一的这个教会。那第三种方式来理解合一什么呢？就是从终末论的这个进入来理解合一。那么终末论的理解合一是怎么理解呢？就是看到其实在地上的教会本身都是不合的，但是在末日的时候这些不合本身会不见，大家会进入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这里提到说，当末日还没有来临之前，当这个周末还没有来临之前，其实都是不合的，但是在将来那个末日的时候，教会本身要从不合进入那个合一，这个所谓的周末论的这个进入来理解合一。那第四个方式来理解合一是从生物的这个进入来理解合一。那这个合一的观念本身其实一个很好的一个图画帮助我们理解，就是把教会的发展了解成为就是那棵树，有不同的树枝，树上有不同的树枝，所以教会本身像一棵树， 那么我们看到说，即使有不同的树枝、不同的这个教派，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其实它在它的有机的里面，在它的核心的里面，基本上是合一的。这是所谓的生物上的这个合一观念。那第五个合一观念是从所谓的神学性的这个进入来理解合一哈。那么这个从神学的进入来理解合一，是把合一了解成为我们都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那位救赎者，我们都相信主耶稣本身的救赎的作为，在这个基础的这个救恩的道理上是合一的，它的这个核心信息是合一的。但同时看到说，在这个应用上其实有不同的解释，给不同解释或不同对这个啊教导的使用，看到说有它的多元性啊。所以因此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啊五个不同的对这个教会合一的记号的这个理解。那么这个是谈到教会的第一个记号，教会是合一的啊。那么不但这样子，也跟大家提到教会的第二个记号，教会是圣洁的。那么如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就是我们信独一的圣哈，教会是圣洁的，圣洁的。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发现到说整个教会本身其实是不圣洁的，充满了罪恶，充满的人的堕落的作为哈。那么其实不只是教会本身，包括教会里面的这些的成员哈，包括教会里面的领袖，看到说都没有活出神所期待的那种圣洁的生活。谈到圣洁的时候，其实有三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教会的圣洁。那优先的提到就是那个流派的方式来理解圣洁。流派的方式本身强调说，教会本身应该没有包容，不能包括这些不圣洁的、这些犯罪的这个弟兄姐妹，或者不圣洁的这些成员。所以这里看到说，其实流派本身强调教会只有圣洁的成员在当中，那么那些不圣洁的成员本身就被排在外面，这属于所谓的流派的这种方式来理解这个圣洁。那特别是在教会历史当中里面，早期的那个多拉图的争辩当中里面，那么强调就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本身那些不应该有的就应该排他那么不应该属于教会的一个成员。也同时看到说，重洗派的这个教会观本身也比较强调教会本身是圣洁的，不圣洁的看到说也应该排在外面。这是第一个方式来理解教会的圣洁，从流派的方式来理解教会的圣洁。另外一个方式来理解教会圣洁什么呢，就是教会本身是圣洁的，但是它的成员是有罪的啊。教会本身基本上它是圣洁，但是它的成员本身是不圣洁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个圣洁。那么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方式来理解圣洁，就是所谓的周末的方式，周末的进入来理解圣洁啊。教会本身是什么，是有罪的这个成员在当中，但是在周末的时候，在将来在末的时候，这些有罪的成员要被洁净，要被洁净。现今有罪，但是将来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是要被洁净的。所以这里提到三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教会是圣洁的那个记号。教会本身不但是这个合一的，同时教会本身也是圣洁的。那么这个是第三个方式来理解教会的圣洁。还有一个方式本身什么，就是教会本身是圣洁的。这个圣洁的意思就是教会本身是被分别为圣的，奉献给神的。所以分别为圣，奉献给神，就是这边所说的第四个方式，把教会了解成为圣洁，在于它是被分开分别为圣，然后奉献给神啊。那其实这个是很旧约的一个概念，对圣洁的概念。圣洁本身基本上我们看到说，不只是分别为圣，但是是奉献给神啊，是为了神来分别为圣，不是单单纯纯分别为圣而已。 那么啊，在旧里面这个概念是非常清楚的，旧里面的圣洁观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人被分别出来奉献给神。那么同时也看到说，其实啊，这里那些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哈，他们跟这个世界的这个走向、世界价值观是不同的。那么教会应该是有这些的成员，他们圣洁在这样子一种的生命，这样的一种的道德行为。所以这里跟大家提到四种不同的，谈到教会是圣洁的教导。接着看到说，其实教会不但是合一，不但是圣洁，那第三个记号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大公的，大公的。那么这个其实在我们华人教会本身比较近视，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我们地方的教会在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教会或者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教会我们很少看到就是整个这个大公的教会大公的教会，整个普世的教会，我们比较没有关注到这个部分。谈到教会是大公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从三个面向来理解教会是大公的。当我们说教会是大公，就是谈到教会是普世的，普世的。那么教会是普世的时候，其实看到有三种不同的方式来了解它的普世性，它的大公性。第一个，从地理上来理解这个大公性，是包括整个世界，包括整个世界。这个普世就是包括整个世界，从地理上来看，就整个世界就是看到说，其实就是教会教会本身它从地理上包括整个世界。但从第二个面向，从这个人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包括所有信他的人，不管是那些男的女的，或来自于各种各样阶级的不同族群的人，都是从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都是这个大公教会里的成员。第三个方式来理解这个教会的普世性、大公性，是在于从时间上、从历史的脉络上来理解。那么意思就是说，从时间上来看，这个普世大公教会看到说会一直一直存在，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所以它有三个面向，一个是地理的面向，一个是人类学的面向，一个从时间上的面向来了解这个教会是大公型的教会。谈到这个大公的教会本身，我们要非常小心。如果大家理解就是在英文里面那个字 Roman Catholic， OK， 那个 Catholic 一般就是应该把它了解成为大公，大公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能把大公教会这里的大公性的教会本身这个记号跟这个什么罗马大公教会当作是这个同一个方式来做理解。那么所以因此这边我们必须要跟大家稍微做一个区别。那么在这个大公教会里面也包括那些在罗马教会里面信耶稣的人，他们是罗马天主教会里面的中间的一个信耶稣的成员。所以这里跟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就是教会本身是大公型的。那么第四个教会的这个记号，教会本身不但是合一的，不但是圣洁的，同时教会也是大公的。第四个记号本身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本身就是使徒性的。那么这里所说的使徒本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其实在某一些的教会运动当中里面，他们非常强调这个使徒的这个概念。这个使徒概念本身其实被说成为他们的意向也好，他们的主导权也好，大家要尊重，大家要跟随的。 那么这里的那个使徒性本身当然跟这个原来的使徒是有关系的，跟这个原来的使徒是有连结性的，这里所说的使徒是这样的意思哈。谈到这个使徒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三个面向来了解教会是使徒性的。第一个面向什么，就是是使徒所开创的这个教会哈。那么是使徒所开拓的，所开始的这个教会哈。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面向。第二个面向本身看到说，其实是尊重使徒的教导，愿意尊重相信使徒的教导，这是第二面向。第三个面向本身看到说，其实是所谓的使徒同续的这个概念哈，就是继续的承袭使徒过去的那个服事啊。所以谈到教会使徒性的话，其实有三种不同的意义在当中。一方面，这个教会本身是使徒所这个开创的哈，使徒所这个开辟的这个教会。同时看到说，第二个就是相信使徒已经教导过的那个教导。第三个看到说，其实是他持续下去哈，那么持续使徒过去已经拥有的服事，我们承袭那个使徒的那个服事。所以这里提到教会有四个不同的记号哈，这个四个记号本身帮助我们理解教会是什么。谈完这个之后，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理解哈，在我们的新教的里面，对教会的记号本身，他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跟传统教会本身采取不同的这个见解哈。那么这里跟大家稍微理解一下，特别是在改革运动者的教会的当中里面，他们会强调三个不同的记号哈。改革运动者的三个大记号哈，改革运动者的三大记号。那么这三大记号什么？就是改革运动家特别强调，就是神话语的宣讲是一个记号，神话语的宣讲是教会的记号。第二个记号什么呢？就是要按照神所托付的，好好的在那里实施圣礼。第三个记号本身就是教会应当有惩戒的这个作为哈。这个三大记号本身是来自于这个改革运动家他们对教会记号的一个理解哈。所以三大记号就是圣道的宣讲、圣礼的实行，还有纪律的执行啊，这三大记号，特别是改革运动家所持守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浸信会当中里面哈，他们对教会的记号本身稍微跟传统的教会的记号不太一样的。那么这里稍微跟大家理解一下，这里就是那个浸信会本身对这个教会记号的这个理解哈。那么他们的第一个记号本身就是教会应该是什么呢？一群真门徒哈，真门徒的一个团契，真门徒的团契应该是第一个记号。第一个记号就是信徒借祭司，是浸信会传统里面坚持的哈。第三个记号本身就是在神话语之下的群众，我们在那聆听神话语的教导，这第三个记号。第四个记号本身就是什么呢？参与在就是所谓的基督耶稣所设立的那个圣礼哈，这里提到说参与在当中，这个是第四个很重要的记号。第五个记号本身是什么呢？就是提到在传统的浸信会当中里面会坚持哈，就是所谓的属灵的民主性在教会当中里面运作，教会本身是平面的哈，这个是基金会的这个教会观哈。这个教会观里面看到说，其实教会的治理本身是会众制的治理哈，然后他们把这个当作是也是基金会的一个特质哈。还有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第六个特质本身就是教会是不是国家的教会，它是个自由的教会，在国家里面可以自由的敬拜神哈。所以这里提到六个，特别是在浸信会的传统当中里面提出，就是教会的六件特质。所以刚才跟大家提到有不同的这个对这个什么，在新教里面对教会的理解，不但改革运动者的理解，同时后来所发展出来的浸信会，浸信会他们对教会的特性 做六点的这个呈现，所以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理解教会的那个所承袭下来的那个四大的那个记号。教会本身其实有这个四个特质，教会是独一的圣大公及使徒的教会。所以在这边我们跟大家提到就是教会的记号，也同时提到在我们的改革运动的这个承袭下来的神学下所理解的那一个教会。所以透过这些的记号，让我们更多的可以理解神在这个世界当中里面，他这些属于他的这些的会众本身，他们应该彰显出什么样的特质，不但有合一的特质，同时他应该是圣洁的。那教会本身也是大公的，所有在这个普世的教会当中那些信他的人都是这个大公教会的成员。同时教会本身跟过去的使徒是有连结的建立在使徒的教导上面，承袭使徒的那个教会的服事。所以这个是刚才跟大家一再强调的教会的几个重大的记号。好，谢谢大家。